好，今天是最后一堂，那么主要是讨论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有罪恶啊。同时，我也想补充啊一点，我一直没有讲的一个材料啊，就是也有人问，就是究竟是不是有灵魂存在了啊？怎么知道有了？有根据吗？那么还有是灵魂是种物质吗？啊，那么我就把一个材料先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英国有Sheffield 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家大学叫 Sheffield University， 在60年代就有一个大脑专家叫 John Lober， 这个大脑专家呢，他就研究一些人的脑袋了啊，就发现有一个数学系的学生呢，很好的一个学生，一个数学奇才，发现这个学生的头很大，所以他就拿他来研究一下，看他的头为什么特别大啊，是不是头大就聪明啊？结果一scan 就扫描一下他的脑，他的头，发现他里面竟然是没有脑子的，他里面没有脑啊。他只有头，头里面都是脑髓，那么他的脑子根本不存在，他只有一片很薄的脑细胞的薄片在里面，只有一片的细胞片在里面，其他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发现很奇怪，因为一般认为就是大脑就是人的思想的来源而这个人最奇妙，因为他是数学的奇才，他是很聪明的人，他的 IQ 就他的智能智商到127，是特别厉害的。但是呢，以这样厉害的这个聪明的人，竟然他头里面没有脑。那么头里面没脑奇怪啊。那么我们一般认为人的思维就靠一种物质的脑袋、脑子来产生的，但这个没有脑子又有思想，就成为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促进。所以这个 John Lober 就觉得很奇怪，他就特别去研究了就经过20年他研究了200个个案到1980年的时候他就研究有些结论，他还写了个论文，就是 Is the brain necessary， 这人的脑是不是需要的。那么就是在那样的那个论文里面呢，他又讲到人的脑就他研究200个个案里面呢其中没有脑的人大概奇怪的很，就是没脑的人有一半是竟然生活正常，连自己没有脑都不知道的这个没有脑不是我们骂人说你都没脑的不是那种没脑，而是真的物质上没有脑，就是他的physically 没有脑这平常我骂人没脑子，你有脑也不懂得用而已。但这些人真的没有脑的话呢，但是他生活会正常，他们 IQ 大概是正常的 IQ 大概100上下的 IQ 是正常的聪明的120是很聪明的，127是非常聪明的人那么这些人，有些人连自己没有脑都不知道，那才奇怪，怎么没脑都不知道，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嘛，反正正常。所以我也想在座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没脑的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有时候为什么自己摇摇头好像有点水的声音可能就是脑水里面只有脑水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没有脑，但是他思想正常呢那个论文出了，当然也很难理解，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事实上呢为什么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了唯物论的假设。唯物论的假设只是人类有了100多年的一个比较变成主流的看法事实上人类历史几千年上来大部分时间都不相信唯物论的，大部分时间都信有上帝的，只是19世纪是比较相信无神论跟唯物论，以为那是最符合科学。那我觉得这种信仰呢， 就跟中世纪的时候相信啊太阳啊是围着地球来转是一样的，那只是一个 model， 一个想法而已。这个想法曾经对科学有一定的影响，那科学一进步以后就发现它有很多难题不能解答，好像 John Dover 就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大难题。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就让我们发现原来人可以没有脑都可以思考。那么有另外一个英国的拿诺贝尔奖的一个大脑专家叫 John Eccles， 这 Eccles 他研究大脑几十年，他最后有一个答案，他写了两本书，他平常写的东西没有人明白的，普通人不明白，但是那两本书是他的演讲就普通人都明白了，一本叫 The Wonder of Being Human， 另外一本就叫 The Human Psychic。这两本书呢，研究的结论就是人是有灵魂的。他研究人的脑几十年，他的结论人是有灵魂存在。刚才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人没有脑也可以思考的话，那就显明人的思维的能力不只是靠物质的大脑，而是有另外一个软件的存在。这个是人思维的能力，而思维是独立在物质以外的，所以思想不等于这是物质的东西，反而它是物质以外的东西。世界不只是有物质，物质以外还有很多存在的东西啊。那么这可能就是传统所谓的灵魂。那么灵魂呢，当这个 John Eccles 主张人有灵魂的时候人家觉得奇怪，你是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你不是普通的，你普通一个玄学大师，当然都说人有元神啊什么，他们没有学术权威嘛。那这个是有高度学术权威的人John Eccles 是吧，他竟然说人是有灵魂。他说因为研究人的大脑呢现在我们都可以打一些放射的物质进大脑里面呢，你可以通过那种 X-ray 来研究里面的大脑里面的充血的情况。而他脑子里面有一个部分，它叫 SMA， 那个部分是思维的。平常人大脑有很多 motor area， 就是你的手脚动靠大脑来指挥，那也是很奇怪的现在我们动得很简单，事实上都是脑来指挥，那些部分稍微破坏了，我们就不能动了那么但是 motor area 以外还有一个是思维的，而思维那个部分呢，结果经过研究，他觉得那里很奇妙，有几千万个那种的细胞你知道大脑细胞很长的，很长一条这样里面很多的这个线扣来扣去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思维错了，就是他把线弄错了搭错了线广东话更简单叫气型那线都连在一起那么那些线搭来搭去都搭得很准才行，一搭错我们就乱了。那么这些线那种细胞的线在互相交叠的时候，他说那只是个硬件，还有一个软件在后面控制那些细胞，就让它来活动。他就好像他说好像一个琴弹琴的时候，那些琴的琴键在哪里，但是要有人来弹它才成为音乐。那人大脑的细胞构成很多的琴键那是几千万个这种琴键然后有个无形的手来弹，才弹出我们的思想，我们复杂的思想，我们的理性的能力，我们道德的能力，我们对美的欣赏的能力，我们各种的思维能力，这些所有能力都从一个无形的东西来推动出来的。他说这个无形东西呢，当我们观测不到了，那无形的，但是它推动一切，那个给推动的后果我们看到。那么这个无形的推动的后面的这个，他说是灵魂。跟着就有人问了嘛，那有记者问他，你怎么你是拿诺贝尔奖，你还说有人有灵魂呢？那你怎么看进化论呢？我们人不是进化的吗？他说如果动物的进化真的有的话，那只是本能的变化，本能的演化，本能不能演化出思维出来，所以他说思维不是进化可以产生的。那季姐就奇怪，怎么你思想不是进化，那从哪里来？他说思维是从一个 divine creation 神圣的创造里面出来的。 这就是诺贝尔得主讲的，是从创造而来的。然后那个记者说，那么如果人真的灵魂，那你真的相信人死后还有全灾吗？他说当然了，人死只是他物质的部分死去而已，那么他非物质的部分，就是那个思想的部分，是会继续流传下来的。然后自己觉得很奇怪，怎么科学家这样讲，不是玄学大师，不是气功大师，不是哲学家讲，而是科学的权威讲。那么有关这个人死后的存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在美国有个医生叫Moody， 那个 Raymond Moody， 他的发现人在医学上看到很多人死了后来能够救回来，那些能够救回来的人呢有时候跟他谈的好像都死后看到什么的所以他就后来就综合那些看法，看看人死后是不是真的有存在。结果非常奇妙的，他就发现原来他问那些死过的人后来救回来了，因为现在医学进步嘛，用心脏的气棒棒这样把他震动，他把他救回来了。有时候有人死了几个小时，死了几天还能够救回来，那么这些救回来的人问他呢，竟然他们说看到的东西是共同的，那才奇怪。如果是心理作用的话，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他们看到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共同的都会飘离身体，看到自己的身体在上面，所以人的灵魂存在就明显了，因为飘离身体就可以看到自己身体在上面了。但是有人说那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有时候吃了 LSD 迷幻药也好像飘飘然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医生叫 Dr. Sabon 他就问那些飘离身体的人，他说你真的飘离身体吗？好，我问你刚才我做手术怎么做的如果他是假的，他心里怎么不可以知道手术怎么做？但想不到有几个人真的把手术的过程能够讲出来，而他不懂的，这些人是不懂手术怎么做的，你怎么知道医生怎么搞你呢但是飘出来看，哎呀你这样剪我那个用线这样来怎么，哎呀你这样剪掉我那个东西我的办公费给你拿走那么他在办公都看到那么那个 Dr. Sabon 也很奇怪，他是三藩市医院的医生，他最后结论是真的有灵魂存在，因为这件飘离身体是真的。然后他们不但飘离身体，还进到一个很黑的隧道，他们都记得自己一生了，然后还进了很黑的隧道，然后就最后到了一个尽头，然后尽头是很光荣的地方，现在老外很喜欢说就是这个隧道的尽头是光明的，很多时候经济也不好，那些政客都讲这样的话的隧道的尽头是光明前面还有机会这样的，现在到了尽头了，那么尽头过了好久，好像香港的尽头过了好久还没有到那么他们当时的死过人都看到隧道黑的隧道，然后进到一个光明的地方，光明地方很奇妙，就是看到新天新地，跟圣经所讲的一样。而我也认识一些人是走过这样的路的，他经过这样的过程的，是经过黑的隧道，有几个人告诉我是真的。有一个他年轻的时候病得很厉害，就忽然间自己已经不在身体，好像没有那种不舒服了，还挺轻松的，出来就在很黑的地方慢慢往前慢慢往前，忽然间听到后面妈妈叫他叫阿全阿全他叫陈德全牧师，他是牧师来的，阿全阿全，他一听就跑回去，结果就回来了。原来死之前叫一叫还是有点好处，叫回来。不过他想，哎呀，那时候已经去了多好了，那几十年以后回来多活了几十年，还挺痛苦的人生，是吧？那么就是这样的人人都有这样的奇妙的经验的，就是灵魂出来的经验，而进到一个美丽的地方。最奇妙就是他们看到的，就是跟圣经讲的一样，新天新地。然后就有一个叫 Dr. Lawrence 他就曾经救一个人那个人坏死了，他就按他的心脏把他按回来，一按回来的时候，这个人呢就一醒来，平常人一醒来说，哎呀医生你按得很大力，你停下来 但是这个人竟然醒了，没有这样说，因为按着很疼的。那他没有说，他反而说：“医生，你不用停啊，你一停我回到地狱了。你按我回来好了，好了，哎呀呀，我下去，哎呀，又醒来过来，哎呀，啊，好了，再按了、啊，再按，否则我掉下去。那么这医生觉得奇怪，也很烦了、啊。一天他这样讲，你多按几下，否则我回去，回去地狱啊。”后来呢，那个人还是很恐惧，他说我看到很可怕的东西啊，他说医生你为我祷告啊，我医生没怎么祷告，也没有信什么上帝，你就快点。那医生说我不是牧师了，怎么为你祷告呢？因为这个医生呢没有去教会好久了，他本来是基督徒啊，年轻的时候啊，大学的时候都去啊，后来一做工作了要赚钱了就忘记了啊，就出去工作就不理了嘛，他以为钱更重要。到这个死的人说：“医生，你听我祷告。”他想起，哎，十多年前还懂得祷告，好吧，来，替他祷告。本来医生就本来就没有信了，哎，不了，你找牧师来不及了。那个人说：“快祷告啊，否则杀到地狱。”那医生说：“那个你有你的地狱好了 ，You go to hell 啊。”结果呢？但是那个人太惧怕了，医生、啊、还记得一点，为你祷告，求主耶稣就宽恕你的罪啊。哎，那个就很平安，最后好了，醒来了。那过了两天，医生再去看他，啊，问他怎么了？你的地狱怎么样了？结果那个人说什么地狱？那医生说不是你醒了的时候说你在地狱吗？哎呀，我都忘记了，我去过地狱吗？我倒是记得我是到过天的世界，那个末日的新天新地啊。我是啊，飘过出来，到过隧道，黑的隧道尽头看到很美丽的花园，还看到远方的上帝的光荣啊，那一个的新天新地。然后呢，我就还遇见我的妈妈了啊，妈妈，我事实上一生没有看过妈妈了，我一出生她就死了。那有个女人过来说是我妈妈，等了我好久啊，啊，她的依依啊，刚刚在旁边那个依依就是啊，她妈妈的妹妹哈、啊，她说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认得她呢？你一生都没有见过她了。就那个医后来回家拿一些相片给他看了、啊，有这批人啊，里面的时候看到的是哪一个？哎，就是这个了，说是我妈妈是这个。哎，他说真的是你妈妈？啊、奇怪，你真的去过那个地方呢、啊？死后的世界啊。那么啊，最后他就啊，那医生在旁边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为什么忘记了地狱的部分呢？那么啊。他说因为地狱太恐惧，所以醒来的时候心理上就把这个拿走了，但是医生明明听到他说看到很可怕的地狱，所以这个医生后来就回家，他想如果死后还有存在的话，他就要重新看看人生了啊，如果死后没有存在，现在就多快乐一点算了，多赚点钱，如果死后还有存在，你现在还要投注在死后了嘛，你不能只是投注在今生了，你赚钱不能带到死后去的，那么死后有没有永生呢？是更重要的问题。这回家马上把圣经啊，从书架里面再找出来，找了好久才找出来，然后把那个上面的灰尘都抹掉，重新再看。结果他就成为很好的基督徒。那这个就是那个 Dr. Rowling，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死门之后》啊的一个描写。哦，这书呢都描写人死后是有存在的，那个死后的世界里面表明了一种。人存在不单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人如果不清楚死亡的意义，他今生活的时候是很多可能是弄错了他今生怎么活的。那么我认识一个人呢，他的姐姐啊就有了 cancer， 他一生都不太相信神的那些东西，他就很现实的一个人。那么后来有 cancer 了，那两个弟弟都是基督徒了，劝他不如你快点接受上帝，他就觉得哎，就是我要医好病而已，我不要理上帝不上帝。但是结果后来医不好了啊，到后期很危险的时候，那弟弟就说你快点了、啊、你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生命里面吧，祷告接受上帝，你愿意吗？那小说好了，这样愿意哈、啊、那弟弟马上替他祷告，那时候死之前的嘛，那祷告还跟他跟弟弟祷告，然后弟弟马上替他洗礼了，牧师还没有到，用水龙头的水都可以替他先洗啊。那么之后呢啊，他就死去了，就马上推到那个啊 intensive care 那些啊急救的病房啊。那么一 他已经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死了，但是后来他就变成也没有真的完全死，好像昏迷了一段时间。然后牧师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他醒来，他以非常奇异的眼光来告诉家人，他说原来弟弟讲的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真的，天堂地狱也是真的，我都看到了。哇，大家很紧张，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他一醒来，他说我在飘，你把我拉下来啊！而且也说我要下来，他是这样的啊。原来他说他死后他飘离身体的，同样看到自己就给推进那个 intensive care 那医生这样跑过来，然后有个医生过来了他说那个医生还挺英俊的他死了还要看男孩子英俊不英俊，一般在急救病房的都是比较英俊，他年轻了好的医生都不好看的，因为他老不好的医生都年轻了，没有经验了他还说人很英俊，后来醒来正看到那个医生是你救我的吗挺好看的那么他然后结果，但是他不能回到身体，他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在另外的地方，他觉得很奇怪，在排队好像排上一个很黑的、很红的地方，又黑暗又红，好像有火。要看天上，看上面好像一个大的洞里面，上面好像有些很可怕的怪物在看着他们。而且他才想，哎呀，怎么真的有这些的？那我医生还没有悔改呢。没有向上帝祷告了我一生都没有想过上帝问题，我一生都有很多过错嘛，都没有承认，没有悔改，就到这里了，这些地狱了，完蛋了来不及了早知都听弟弟讲了，先祷告了想起我也好像有祷告了死之前，那时候他就听到上面有两个声音在对话，还用英语的，挺奇怪就说他登记了没有另外一个说他登记了register 说他，然后忽然间他就给两个声音的那个能力把他从队里面提出来，原来他看到两个是很美丽的天使然后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他看到荣耀的上帝无尽的这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基督教讲的末日的时候神来重建的他不是死后马上去，而是死后就那个隧道，我认为大概是一个时光隧道，就到了末日，然后他看到末日神建立的新天新地，然后在那时候在受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接受神的宽恕，没有悔改，你就要通过正常的审判之后就有刑罚，这个地狱了。如果你接受了上帝的宽恕的话，你就能够免去那个的审判，你就可以得到最后的上帝的接受，就进到那个荣耀的世界。他那时候到了那边发现很美好很精彩幸好临死之前祷告了，结果但是想不到魔鬼，好像一些魔鬼这样东西把他拉到一个船上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就把他拉走了。那时候他就大叫我要下来，我要回到那边去了。刚讲到这里他就醒来了，所以牧师那时候在刚旁边为他祷告，他说我要下来牧师说你自己下来了，他说我下不来牧师说你奉主耶稣基督名下来，他说我奉主耶稣基督名下来就结果他就下到回来这里，回到现实的世界他就问他就还说我在飘你把我按住，虽然他身体还在那里，他是灵魂在飘而已然后醒来之后他就把这一切告诉他的家人。后来牧师说那现在你愿意真的祷告吗？他说愿意。而且他说现在我真的相信，我一生都不太相信，只是人家叫我就稍微信一下但是我是现在愿意真愿，我都看到原来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也有洗礼了。那牧师为他洗礼的时候，他忽然间在唱歌这些歌我们都没有听过，基督徒好像是基督徒歌他也没有听过的很美丽的歌。牧师说你唱什么？他说你们听不到吗？你洗礼我那边都是唱歌很美丽的，我跟他们唱而已后来就把他录影了，他唱的歌了等等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歌的是天堂的歌。 所以最后他受洗后，他说他又回来把这一切告诉世界上的人，之后他又回去了，所以终于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去了但是这个事件就变得很奇妙。那么最近也在非洲也有一个布道家，就是他讲道的时候，忽然之间后面很多人吵来吵去，为什么呢？原来有一个牧师，黑人牧师在非洲，他撞车死了，然后医生判断他死了以后，就写了死亡证，就打算把他埋葬，但是他太太说我有感动，是要神叫我带他到那个布道家那里，他应该会复活。那时候死了四天，结果为什么很吵？因为他们抬棺材进来了，所以都来这搞什么了？怎么那棺材里面是炸弹还是什么？你大概有个人在里面怎么带个尸体来了？这样讲来讲去，后面很吵。不能的，你怎么会带个尸体进来到下面去了？结果他到了楼下那个到了楼下以后呢就都不是讲到最后，怎么下面也很吵了？怎么楼下都很吵原来下面的人看到这个人忽然之间要呼吸，然后忽然之间就活过来，然后他醒来之后，他就讲到死后他看到神的世界，也神也让他到地狱看过，神还告诉他你要回去告诉了你看到的一切，而且是你要在那个牧师的布道会的里面你会复活的。结果他真的都有录影带录像带都出了，我在 internet 也看到，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就作为我们参考，就是人死后可能真的有存在，永恒是真的存在，那不只是我们所处的，不只是个物质的世界那么简单。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些就证明基督教是真，会证明真有灵魂，我们只是说如果你信人有灵魂，也信圣经是真的话，你这个信念跟所有这些发现的根据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你不信人有灵魂，你信唯物论的话，就跟这些的发现不一致了，你就很难解释了，你一定说是心理作用了，那心理作用不能解释所有事情好，那么那讲到这里，如果宇宙真的有上帝，真的那么荣耀的真实的世界存在，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世界有苦难有罪恶呢？这也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基督教我觉得基督教唯一你对基督教可以真的提出比较厉害的批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信有上帝的话，我们解析这个宇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看这个宇宙有几个方面，第一是你看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有物质的世界存在，而且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有规律的存在，有数学的存在，规律和数学本身不能从物质里面产生，所以以物质为宇宙的根据为宇宙最后的真理呢，是不能解析数学为什么会在物质里面产生规律的作用，数学是抽象的所以通过唯物论是很难解通整个宇宙人生。那么数学的存在还有生命的存在，这一切呢都是不能通过唯物论来解析的，生命怎么样从物质里面产生，而且说是进化，那但是这个进化还有它的规律的，那个进化的规律是从哪里来而且进化也不一定是对的，因为进化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科学的证据，所以科学的证据就是通过观测和实验来证明的所有科学理论就只有进化论，从来没有一个实验的证据能够拿出来，他的实验最多可以从物质的碰撞碰出一种氨基酸而已，那从氨基酸再构成蛋白质就没办法从实验能够造出来，造出很多怪东西就造不出人跟生物需要的这个蛋白质，所以进化论根本从来没有一个实验的证据，它都只是一个理论，然后通过这个理论把证据放进去有些什么生物的化石放进去，但它放进去那个时间表，到如果我们从化石找到证据来说，事实上不符合进化论所讲的时间表，总是发现新的东西，都突破从前的说法。那从前这个说法说，譬如说北京人可能是人类祖先，它是50万年前，但是后来发现有200万年前的人头骨，那证明那个北京人 如果是人类祖先呢、啊，现在发现人类存在比祖先还早啊，那就这个北京人就跟人类祖先没关系，这种猿人呢根本不一定是人类祖先，他只是另外一种生物而已啊。所以这个进化论难题很多，现在不讲它啊，因为如果你真的从理性每一点去考察，是它没有一点是完全可靠的，它只是个理论而已。那么啊，进化不能完全解释生命，因为我们宇宙的年龄太短。如果宇宙是无限的、无永恒的，它不断碰，总有机会碰一些东西出来。但是有限的时间里面，无论如何，连一个蛋白质都不能碰出来啊！这个蛋白质啊，如果碰出来有多少年呢？啊，曾经有科学家做过，叫诺这个科学家了，他就是英国的，他写了一本书叫《Human Destiny》，他用一个实验来从数学算出来的实验了。如果碰出一个蛋白质需要的时间是10^234次方那么多一年，听得懂吗？10^234次方，这十之后有234个零啊，一年234个零啊，那么多一年才有一次的机会碰出个蛋白质。但是现在宇宙年龄是151年，根本不可能碰出啊蛋白质的，所以生命的出现根本也不太可能在我们宇宙这个物质宇宙，所以唯物论是很难解释。那么如果你采取不同的信念，比如说宇宙有天啊，或者道，有宇宙是有生命的，有创造力的，那这个讲法呢就能够解释生命跟继续的来源了，因为生命和继续才是宇宙的根据，宇宙的本体。但是如果生命和继续是宇宙本体，最后有个难题不能解决，就是人的那个人的情啊，人的位格从哪里来？如果宇宙只是一种数学为真理，这个数学如何产生感情呢？啊，数学只是原理嘛，原理不能产生人的 personality。所以啊，当你讲到人有 personality 的时候，你不能不再推进一步，宇宙最后的真理不只是天道数学这些东西，而是上帝，是有位格有情的上帝，才能够充分解释啊宇宙的奇妙啊，有物质，有数学哈、啊、规律啊，也有这个生命，也有情，有人的感情感觉，这一切从上帝来解释是最合理的。所以以上帝作为一个最后假设啊，在理性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当你通过上帝来解通一切的时候，最后一个难题出现，就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为什么会有罪跟苦的存在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上帝是全善全能的啊，那么他应该不容许这些不好的东西在世界出现吧？啊，如果他是全善的、善良的上帝，他大概就不想世界有罪过吧？那么他如果他全能的，他有能力让世界没有罪恶，但是为什么现在世界有罪恶？那么所以大概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 Hume， 他问这个问题，又就是上帝不全能了、啊、他有能力，不过他没能力，他很想改好事，但是没能力，所以他天天在天上哭，看人类那么坏啊。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很有能力，不过他不善良啊，他就故意不改你，因为他是天天天上看着你怎么苦，他在笑啊。那么是不是上帝不全善全能呢？那么这个难题怎么解答了？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全善又全能的，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啊，就成为一个难题了。那么基督教怎么解析这个问题呢？啊，基督教解析了，虽然也不难，事实上比这个 Hume 早了1400年就已经啊1400年差不多了哈、就已经奥古斯丁已经提出了解答。因为那时候罗马的时代已经有人问这些问题，那他的问这个问题呢啊，就他的回答就是说，上帝有没有造出罪恶这个问题， evil 是不是上帝造的，如果一切都是他造的，奥古斯丁的回答很奇妙，因为圣经有这样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这个字，亏缺这个字，亏损啊， 就弄坏了原本好的东西的意思。他说所谓 evil 是一种亏损，英文是 privation。 privation 就是这个本来完美的世界给破坏了，就产生一种不好的情况。这个不好不是给造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是一个好的给破坏的情况。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没有造出一个罪恶的一个东西出来，不是好像做一块石头，做一棵树，然后再做一个叫罪。上帝没有造出一个 being， 一个全有物叫罪所以罪不是一个东西来的，罪是少了一些好的东西，而不是多了一个坏的东西。听明白这一点吗？罪恶或者 evil 罪恶的出现是少了一点好的，不是多了一点坏的。所以上帝没有造出多一个坏的东西，而是人把本来好的弄小了一点讲亏这个字，我们如果中医的话就比较理解就是我们说肾亏这个他肾的功能很好，不过亏掉了，那就坏了一点点我记得从前我们有个老师叫陈光软我们常常到厕所看到他后来我们说哎呀他姓庞的，叫庞光软我们背后说他亏的，这个很亏，常常上厕所。那么亏这个意思就是原本好的情况损害了那么也有一个十二世纪的重要思想家 Thomas Aquinas， 他举一个例子很好，他说好像瞎了眼睛好的看到东西，但是瞎了就是坏掉那个好的情况，变成瞎眼所以瞎眼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叫瞎眼，而是好的眼弄坏了叫瞎眼，明白了？那就是没了一点好的，不是多了一点不好。所以瞎眼就是一个情犯，而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说罪是一个情犯，是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东西来的。这是人神关系破裂所产生的状态，而不是多了一个坏的丑陋的东西在心里面叫罪那么这个亏损呢，我们再讲下去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人如果有多重的本性，人有灵性因为人会追求真理的，人会问有关终极的最后的问题，这是灵性的追求上帝的。然后人有人性，人性呢就是人有良知有理性，那是人性。那么人也有动物性要是没人性只有动物性，动物性就是喜欢吃，喜欢睡，喜欢漂亮的异性漂亮的男孩子女孩子，这是人动物性禽兽来的那是然后人还有植物性，植物性就是它会生长那么人还有就是物质性，因为它受地心吸引力吸住，它的物质的身体就湿在地球，不能跳上去，不能飞上去。如果人有这多重的本性呢，我们就发现有些人是亏损了灵性，但是还有人性，有些人人性有亏损就剩下动物性那你就明白人很多表现的根源了。我们在台上讲话的人就常常发现人有不同的本性的，有些人是灵性很高，如果讲到的时候他们很感动那都是很有灵性的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没什么灵性，但起码有人性，他会思考，他经常在想，在抄上来在想，他会思考，他用理性也很有道德，他不会捣乱那么也有，但是有些人人性也亏损了只变成动物了，动物就看看周围看那个女孩子漂亮看那个男孩子英俊了，然后再想一会到哪里吃饭哎呀这一会下午出去找一顿好的那么这个是动物性了，禽兽那么但是有些人动物性也没有，也亏损了，只剩下植物性。植物性就是往上生长，没有感觉了，他坐在那里睡着了，那是植物性很重那最后连植物性也破坏了，也亏损了，只剩下物质性。他睡到太厉害，整个人倒下来这个地心吸引力把他吸到倒在地上睡着了那么如果我们说一条狗只有动物性，那不是罪那是正常，因为它只有动物性了。说你骂一条狗，你杀一条狗他说我就是狗 但是你说一个人，你说你像一条狗，那就是说你没有把人性活出来，没有良知啊，你是条走狗啊，那就很近，我是狗，你是什么啊？你是猫啊？那么这样呢啊，就如果有人性，但是亏损人性啊，那就是一种罪的状态了。你变成只是动物这样生存，你就是罪的状态。所以罪的意思就是一种啊，亏损了你原本好的东西啊，这个明白了啊。好了，如果神没有造出罪，罪只是一种好的东西的亏损，那么跟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神为什么容许人犯罪呢？为什么容许人亏损他的美善呢？那么奥古斯丁的回答也很好，他就说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人自由啊，人是有自由的，有了自由的时候啊，人就有可能选择错误啊。那么神为什么给人自由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帝为什么给人自由？反正有了自由可能会犯罪啊。所以犯罪的意思要搞清楚，不是做坏事叫犯罪，犯罪的根源就是人和神的关系破裂，这才是所谓原罪啊，这个根源。这人选择自我中心和永恒无限断了关系，那才是叫罪的状态啊。那么断了之后，然后人自我中心以后，才有各种所谓罪恶的东西，就是你有自私、有贪婪的骄傲，都从自我中心而产生的。那么人一般的所谓罪恶啊，或者道德上的罪，都从原初的那种和神断了关系而开始的啊。所以犯罪不是说你做坏事啊，而是说你和根源断了以后，人就变成有的可能做坏事啊。那么为什么和根源断呢？那么关键就是人可以用自由选择和根源断掉嘛。那么为什么神又给人自由了？如果自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那么神如果给人自由很简单的，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可以创造很多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 the best possible world， 这是 Leibniz 这个大哲学家说，我们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有自由来创造啊。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没有罪恶的，但是没有自由的话，那也变成最坏的世界。原来自由是创造的根源，人的创造性是从自由而来的，没有自由你不能创造啊。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自由，我要画画，我要诗歌，我要唱歌，我要创造新的数学啊等等，都是从你的创造性出来，你的 creativity， 你的 creative mind 就是从神啊给我们自由里面是一个基本条件，人才能够有 creativity。 如果神创造我们没有 creativity 的，我们就只是机械人这是一种木偶一样啊，神用线来吊着我们走，那当然不会犯罪，但是这样就变成最坏的世界，人的创造性全都没有，人的存在都没意义的，它只是木偶了。那么所以神创造我们是让我们独立的，有创造性，能够自觉，也能够自发，能够自由来创造。另外自由也是一个条件，让爱成为可能。上帝创造人是要和人发生一个爱的关系，那么这个爱的关系是一定有自由的。如果没自由没有爱的爱一定是有自由软爱嘛你不能硬一定要你嫁这个人我也想我女儿嫁给喜欢那就没办法是吧？你不能硬要他嘛从前的电影有一些不是，哎呀，爸爸生意失败了你会有女儿，你就嫁给那个有钱人好了，让爸爸生活会好一点爸爸生意有人救一救，我们就不用破产女儿说我不喜欢那个坏蛋来的，我要喜欢那个贫穷的那个有志气电影总是这样的，现实不一定现实现在谁都要嫁给有钱的在国内不过电影里面说我要喜欢那个又贫穷又有志气的那么结果爸爸硬要他嫁了就很痛苦的 实际上爱一定有自由为基础的，爱是有凭你的自由去爱这个，而不是你硬要来嫁的哈。啊，硬的爱是没有，不是真的爱，爱一定有自由。如果有自由的话，啊，那个爱哈，是的条件就是自由啊，自由是变成很关键的，是爱的基础，实际上也是道德的基础。你自动爱过，你又选择了爱过，那才是真的爱过，那才是真的爱，那才是真的道德。那么创造力也是要以自由为条件，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人基本的自由，这是最关键的啊 ，the best possible world 的基本条件。但是有了自由，就会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你可以用自由选择和神断的关系。结果人真的用自由和上帝断了关系了，就产生我们罪的状态，人就变成自我中心啊，人的后代也在自我中心情况里面活下去的时候，人类的冲突就会出现，因为冲突就来自每一个都以为自己是对的，然后你有权利的时候，你就要所有人跟从我的意愿来生活，我认为这才是对啊，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人间很多的苦难。那么啊，跟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类的原始的时候，人的始祖啊最开始的时候犯了罪，跟上帝断了关系，为什么后代也和上帝断了关系呢？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好像有两条鱼啊，一公啊，一婆哈、啊。那么两条鱼呢，一男一女了哈、啊。那么在这个大海，整个大海是他的，无尽的大海是爱的大海，代表上帝的爱这样的。他在里面游来游去，很自由自在的。但是他们结果做了一个决定，就用他的自由创造了一个大鱼缸，把自己围住了啊，这个很大很大的鱼缸，然后把自己封住了，就以后他的通不到大海，就变成到鱼缸里面。那从今以后，他们就和大海断了关系，只活在自己搞出来的鱼缸里面。那鱼缸很大，你看不出啊。然后他的后代都在鱼缸里面出生。所以这个鱼缸他们也不知道外面还有大海，还以为啊，科学已经证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鱼缸了你以为还外面还有大海，只是你的心理作用 那么这样他们呢，但是因为鱼缸虽然大，还是不是全都够嘛，资源都不够，大家都打来打去了，鱼就很多冲突了啊，鱼要吃鱼了，这样大鱼吃小鱼，又是小鱼啊要变大来吃大鱼哈、啊，那这样冲突鱼之间很多冲突，也有很多痛苦哈、啊。那时候这个大海的主宰啊，就觉得怎么可以让那些鱼知道外面还有大海呢？所以它就变成一条鱼啊，进到鱼缸里面，然后告诉其他鱼啊，外面还有个很伟大的世界。其他鱼不太相信，怎么可能呢？那只是心理作用嘛我看不到哈、啊。那条鱼呢，结果啊就。好，很简单，我马上把本来五条沙虫给鱼吃的变成喂饱五千条鱼其他一看，怎么你能够变出那么多沙虫来呢原来这条鱼是有大海的全能的，这个大海是无所不能的怎么真的有这种东西然后其他鱼觉得有全病的鱼就怕了，这样的人这样的鱼来搞乱了世界，你告诉鱼还有更伟大的世界，他们都不听我的话了嘛，不先把这条鱼杀死，所以就把它了用这个大鸽把它把它放在这个鸽上，把它煎了煎熟以后明明死掉大家好了拿来吃吧把它放下来，过了三天鱼被吃的时候忽然之间不见了，它复活了，其他鱼哎呀怎么你复活了但是鱼那条鱼才说，是啊，因为我是属于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来的，所以我带你到外面看一看。结果十二条鱼之中有一条鱼出卖他，还有十一条跟他去游到外面去看一看，哇，外面真的有大海是真的了所以回去告诉人然后这个复活的鱼就进到大海里面，剩下了十一条鱼，还有五百条鱼也看到了外面还有大海，回去告诉去了，真的有大海其他鱼说怎么可能不相信你这个有没有证据我们这是唯鱼缸论是无大海论然后跟着呢那个
但是那些看过大海的鱼就说，真的有啦，你要相信啦，有什么证据？你看我们有水泉在，这个水从哪里来？还是从外面的水进来的嘛？啊，否则我们为什么常常有水呢？哈、啊，这样又推来推去啊啊！你看那个大鱼缸还是有限的啦，它存在着什么？外面应该有更无限的世界嘛？啊，那你信不信啊？世上不单是这些理性的根据，还有你心灵的体会才行。如果你愿意接受，把你尾巴举起来哈。结果举过尾巴的鱼呢，就给他带去也看一看。哎呀，真的真的有啊！也马上回家拉其他鱼去看那边，啊，这就变成后来的故事了哈、啊。所以我们要解析这个罪的遗传呢、啊，通过这个鱼竿，这个举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人的后代就进入一种和上帝断了关系的状态，这就成为所谓罪的遗传的问题。罪不是一种丑陋的东西从父母留遗传给我，而是一种和神断了关系的状态啊，遗传到我们这里啊。这所以基督教叫原罪，那基督教的救恩是解决的是原罪的问题，你跟神恢复关系。那恢复关系以后，你本来一般的罪不一定马上改好的，所以那需要一段时间。你越在灵性上深入，你就越啊体会到啊那个生命的改造啊，这个改造就越来越成功了。那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世界怎么乱起来的。如果我举例，就是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大的交响乐团啊，那么有个指挥，那就好像是上帝哈，因为乐章上帝写好了创造的本来的规律。然后如果不同的人呢、啊，在下面啊用他的才能发挥啊，比如说他拉小提琴了、大提琴了，或者奏音乐了啊、打鼓了，每一个人不同范围。都把他的才能本性发挥最好，那就是啊一种最美丽的音乐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啊，他就觉得我要不跟从这个乐章，也不跟指挥，他要奏自己的音乐啊，他是如果是潮州人哈、啊，他就奏潮州音乐。潮州音乐是什么？叽叽咕叽叽哈。那所以说自己顾自己啊，所以当大家本来在奏第九交响乐，他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整个世界的关系了，就是从一个破坏开始，会整体的和谐的破掉。他一个叽叽咕叽叽哈，那么另外一个说，你懂潮州音乐，我是懂广东音乐啊，潮州也是广东，不过潮州话跟广东话不一样的，所以广东人说我唱我们的广东音乐叫南音，南音他就唱那一种啊，在人家的哒啦哩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然这个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春花秋月都何时了啦，叮铃铛叮咚叮咚往啊是知多何笑啊啊哈哈哈哈叮铛铛啊啊，反正另外一边你唱这个我唱其他可不可以啊，我要唱革命歌啊啊，就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另外一边你唱大陆歌我唱台湾歌啊啊，台湾的你没有一点良心，没有一点真情义啊。那么还有一些啊，唱啊，你唱这支永属的很，我要唱 Messiah 最伟大的音乐啊，他就唱 Behold I tell you a mystery We shall not all sleep But we shall all be changed 啊各有各的唱啊，这天下大乱了。虽然每一个人都好像唱得很好，但是用他的人性的最好创造力来唱出他的以为最好的东西，但是整体就给破坏啊。所以整体破坏就是罪从一人进了世界。然后他们不单如此破坏整体，他要叫他儿子要跟我唱啊，所以代代就下去啊，就变成很乱的世界啊。
实际上如果你一以自己一套以为绝对对要能跟从啊，这个世界总是很麻烦的啊。不是美国现在定了很多规律要全世界跟吗？我刚刚看了一本书，就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啊，啊，这经济学家说美国这样搞，全世界都给他弄坏了，而且他 double standard 啊，他是说中国要啊要成为发展国家啊，什么都让他进去，他说什么课啊都要中国进口，那么美国就要求要把美国看成好像还没有那么发展的国家，所以那其他不可以进美国，美国的可以进你的。他说这样 double standard 啊，就是三重标准，那么他也说他总是要以他标准要第三世界跟，但世界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里要他跟那个自由经济，结果大家都崩溃了啊。他说幸好中国没有全都跟，中国啊亚洲国家没有全都跟，否则的话也跟着一同崩溃啊。那么所以啊，如果你定了一套一定有人跟呢，还是不行的啊。那么谁定的才是对的？唯有原本宇宙的情况才是最对的，这上帝创造的情况都是大家都要跟从啊，任何人认为最好的东西都只是有限的啊，所以罪的产生就是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所谓分别善恶的果子，实际上就是人以为自己代表能够知道一切的能力，实际上分别善和恶是上帝才真的分别，人以为自己懂的时候，我认为善的就要你全都跟，那就麻烦了。我认为这样才是爱国啊！你是黑五类，我是红五类啊！这样斗下去，就很多人受苦。所以人间的苦罪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好，这个罪恶问题我基本上解答了。那还有苦难问题呢？世界上为什么那么多人受苦呢？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那么苦这个问题呢，我就第一，苦不是一个东西来的。上帝没有创造一个东西叫痛苦啊，痛苦是没有样子的，它不是一个有样子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啊痛苦的样子，只有一次在电视看到了，就是电视有个广告，有个很丑陋的人出来说我的名字叫痛苦，我让你头疼肚子疼全身都疼啊，然后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出来说不用怕，你吃上帝疼就不疼了啊。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所谓痛苦有样子，痛苦事实上不是一个全有物，不是个东西，它只是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人为什么会感觉痛苦呢？事实上也很简单，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啊就总是以为啊他离开了神，然后人就把其他东西看成是神，以为那些东西是永恒的，因为神是永恒的嘛，结果他以为权力是永恒的，以为钱是永恒的啊，结果他把钱他拥有的钱跟权力以为是永恒，如果有一天那些没有的时候他痛苦了啊，或者他以为他的老公漂亮英俊啊是永远的，结果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老公像周润发啊，结果发现总是人家的老公像周润发啊，自己的老公就越来越像那吴孟达啊。那就很痛苦了嘛，因为你的心中的要求跟你现实遇到的不一样啊。如果你放不开你就很痛苦，无闷的大家知道，就周星驰的电影里面那个最猥琐最难看的那个胖胖那个有胡子有永暑的那个人啊，他就无闷的啊。那么那个你的理想，人的心灵是有最高理想，这个最奇妙，但是他总是要求最现实的世界是跟理想一样，不过他看到了现实跟他要求不一样的时候常常会痛苦，那是你心灵的感觉。然后所以事实上痛苦是你心灵的问题，而不是客观的，不是完全客观有痛苦的存在。那么一般我们认为客观的痛苦大概就是只能够说是不平等吧，好像很不公平，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啊！如果上帝权的为什么那么不公平，有些在非洲，有些在英国，有些在美国啊，在非洲的好像很不公平啊，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饥饿啊，在贫穷当中很不公平啊。但是呢这种不公平呢，我一研究上去发现也不一定，因为我到非洲去的时候发现就非洲人怎么那么快乐，我们以为他很痛苦，因为他没有我们那么多好的东西吃，又快又饿死什么，但你到了非洲发现原来他们挺快乐的，他只要不饿死就比我们快乐， 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他更快乐。我们东西太多，很痛苦啊！啊，我们到非洲都要写文章了，好几个人都是作家嘛，啊，一直写文章，但是一上车就这个震动很厉害，很难写，但是要赶着要把稿子啊寄回啊全回香港，那时候已经很惨。结果写好稿子了，到了土人那里有没有全真机？当然没有了，那怎么办？啊，要四个小时就回到酒店，回到酒店了。全真，他说$20，哎呀，我的稿费就是这个钱了 啊。那么这样呢，啊，我们呢，就原来我们很多 anxiety， 我们很多的忧虑，因为我们很多事情要做嘛。我们所谓重要的人，就越重要越痛苦了，是不是？那你要你的稿纸越多，你你就越多这个 anxiety 啊。那么反而土人没有，哎，土人我到那边，我们只是送他一个皮球啊。全村的孩子都很高兴啊，你带一个皮球，一把气放下一跑啊，全村的孩子走啊走啊，再提了个皮球，很高兴。所以我发现贫穷国家啊，他打足球是特别好的，因为他最便宜嘛，一个球就可以了。你要打 hockey 啊，打那种美国那种东西，要买很多的，很贵的。结果我又没有买，因为都贵得要命啊。所以有钱国家才能够打 baseball 啊 ，hockey 啊，打这个 football， 美国的 football 哈，但是英国的那种 football 呢，很容易一个球就可以。在非洲国家啦、巴西的什么南美洲都可以打得比欧洲好哈。先进国家反而不行，因为他太胖了啊，从小都吃麦当劳，当然很难打得很好的打球。那么那个球啊，全村就跑。我们呢，本来带着救生机啊，救伞哈，打上去。引一下看看，那个孩子很痛苦啊！引回去告诉三个人，你看他们多么惨，快捐点钱帮助他们吧。他们是本来要帮助那种救援的工作了，但是引来引去都是快乐儿童，那人都笑，人家不捐钱的啦。你看那孩子多么快乐，不会捐钱，所以没办法，我真拍不到苦难啊。因为他没饭吃，有饥荒他才苦难。如果有饭，他们就很高兴。啊，贫穷也是很快乐。那么结果我们就对准那些婴孩啊，因为婴孩始终会哭的，他一个流泪下来啊，你看孩子们饥饿了，你快点帮助他们，因为我们要捐钱重建他们的 community。 那么你不捐钱，他们也不会改进啊。但是呢，改进是不是对他好了，又这又想很难说。后来看到有些很特别的东西一个个葫芦葫芦还是葫芦葫芦啊，我们都想买啊，给他几块美金，高兴，全村的葫芦都给了我们那么我们离开的时候就有点不安，哎呀，我们把商业社会的最坏东西带了给他，以后他都把葫芦来卖了本来他拿着葫芦喝水多高兴，这样你用美金又换他重新要就做生意，做生意就有痛苦的那么我发现原来也很难说不公平啊，因为他有不同的情况，你以为他情况很不好，所以他有他的快乐。我们以为自己很好，自己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苦难所以原来也没有真的不公平，我们只是每一个人的痛苦是不同而已。在贫穷的地区有贫穷的痛苦在先进的地方有先进的痛苦不同的人不同痛苦譬如说有一个太太，我留学的时候她离婚了，她还是很漂亮的太太了，离婚以后总是很不高兴有丈夫多好她丈夫不太好了，那么她很痛苦离婚以后也很痛苦，她总是想嫁个基督徒就好了，从前不信主的时候嫁个应尽的，结果后来麻烦，现在说嫁不应尽也好，是基督徒就好，但是已经30多岁了，好基督徒都结了婚了她总是很痛苦总是埋怨了，说看你们多么好，你们两夫妇多么快乐那么我说对，你从这个角度我们比你好，好你觉得好不公平为什么你们家庭那么好，我家庭不好但是从这个角度好像我是比你好，但是从另外角度你比我好了，因为我是留学生嘛，我没钱，你有钱你开 BMW 我开什么，我开一个20多年前的老车子，很大又用很多油而且一直开总是有东西掉下来的那么所以这个比较好像不公平了还有我们留学嘛我的太太也带来的化妆品 化妆品啊，总是用来用去都是那一个，他不敢再用了、他不想买。你看你每一天啊，都擦得像一个怪物一样哈、还有你的女儿那么多玩具，我的女儿我也没钱买玩具嘛，留学生啊，我要等到大减价，等了好多个礼拜啊，大减价我也看中一个玩具，马上买给女儿啊。你看这样好像不公平吗？你有资源多，我资源小，但是我有家庭，你没哈、实际上谁痛苦一点很难说，大家都有不同的困难而已。我们觉得不公平，只是因为我们有了痛苦，刚刚看到那个人没有，我同样的痛苦，我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他没有哈、但是你不知道他有其他的痛苦呢，他的痛苦你就没有的哈、所以最后没有说谁公平不公平，而是大家都有痛苦，那才是公平，大家就不同情况的痛苦而已。所以这一次我们面对苦难呢，最关键的就是不要一天说不公平，而且也不要说问为什么，你越问为什么越痛苦的。你说为什么我病了啊？比如说我有 cancer 啊，为什么你越问更 cancer 更厉害啊？而且你知道答案也没有作用，因为你知道答案、可能因为你吃的东西啊太多化学物质，可能喝这个可口可乐太多了。啊，化学物质在里面就变成 cancer， 你知道答案了，你还是痛苦的。所以面对苦难，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如何我可以克服我的苦难，把我痛苦转化成为新的能力。怎么克服你苦难呢？也不难啊，你只要知道自己受苦，你就少很多痛苦。你不知道自己痛苦，总是觉得自己很不公平、很惨，你就 scream 啊，或者 panic， 所谓就是痛苦到发疯啊。但是你知道是痛苦，你在反省我是在痛苦当中，马上你的苦就不是那么厉害。我从前啊，我弄那个牙齿啊，就是医生钻牙齿啊，很疼啊。但是我马上自己守定自己的精神，好，我现在这个叫痛苦了。我告诉自己，这是身体的痛苦啊，现在越钻越痛。那么这个疼啊，实际上世界很多人类都经过的，打仗地方的人，他们打断了手了，或者啊这样啊给人受伤了，就跟我的疼差不多了，而且可能更厉害。现在我有体会他们的痛苦的机会，很难得啊。结果医生转了好久之后问你疼不疼的，我说很疼啊。哎呀，你疼就告诉我嘛，我替你上麻药啊。我一直转，你没有动静，没有动静啊，以为你是没痛苦啊，以为挺好的啊，然后你真的疼了，怎么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说让我在思考痛苦的问题。我那时候就写了我第一本书叫《苦醉玄笔》，那时候20多岁啊，那么啊，这就是你能够自觉自己在痛苦当中，你就控制自己的痛苦是很重要的，就不会 panic， 就把旁边的人弄得很痛苦了。但是你很冷静的面对的时候，那个痛苦你对付它，面对它，它慢慢会过去。然后啊，你能够反省痛苦之外，更进一步就是我受了痛苦，实际上在世界上很多人都经验了，我没有什么特别。我们的苦难总是因为觉得自己太特别了，我的痛苦全世界都没有的啊！如果你这样想呢，你一定更痛苦啊！但是你发现，哎呀，原来我痛苦，自古以来人类都差不多的了。如果我生 cancer， 谁不是生 cancer 死了？现在大部分人都是 cancer， 其他病都医得好嘛。只有两种病是会死的，一个是 cancer， 一个是心脏病啊，所以正常的很。然后况且啊，女朋友跑掉，哎，正常的很。自古有多少男人女朋友都跑掉了，你正常的没什么。我经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经验，我经过这一切，神让我明白有这种痛苦以后，我就可以通过我的痛苦去帮助其他受苦的人，因为我有个这个经验，我面对了，我有盼望了，我就度过这个痛苦以后，我就帮助其他人都度过。所以苦难是如何面对的问题，而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对付苦难，不是一下子把苦难拿走，而是他让我们经过苦难以后，把苦难转化成为对他人的爱和宽恕和怜悯，这就是这个如何的问题。而且耶稣基督也跟我们共同度过这个苦难，跟我们同走人生的艰难，这是神和我们共同度过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的啊苦难啊的解决。所以耶稣基督解答不是从理性来回答苦难的问题，而是现实上和我们共同度过，让我们有勇气有盼望来度过。在痛苦当中最主要有盼望，就是你看到还有前面，你就继续勇敢地活下去了。好，那么我就大概讲到这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有个问题说，我们看到一些反基督教的文章好像很有道理，如何和它辩证啊辩论啊？事实上呢，就是反基督教文章呢基本上都基于很多无知而来的，而且基于一些对资料的歪曲而来，或者基于一些他看的一些书是从前很旧的一些材料。有些旧的材料，比如说认为圣经不太可靠，因为十九世纪曾经认为圣经不可靠，但是二十世纪慢慢很多新的发现已经知道圣经比较可靠，所以我们要掌握最新的材料啊，知道他从哪里抄回来。譬如说李洪志的书他讲外星人他一些科学的材料全都是抄七十年代的东西来的，他抄那些书我都知道他还说他开天眼看到的，是骗人的他抄的资料抄错了，因为到二十一世纪那些科学材料都改变了，他还是用从前的一些，所以人家以为哎呀你没读过书你怎么懂那么多科学的，实际上他是从那些外星人那些书里面抄一些材料出来的，你再问下去叫他写一个 equation 给你看他就不懂的了写一个真的这种科学的他一定不懂啊，但是他好像懂一些呢，是主要是因为他抄那些书，但那些书很旧的，所以材料就很多错误。譬如说他说这个银河系是有27亿到31亿不到的这个银河系在宇宙，那就已经错误，那是七十年代的材料，那是哈勃望远镜望到是那么多，现在是1250亿嘛所以他的连数目都搞错了，还说自己是神的知道宇宙的真相你一检查他是错误的他讲耶稣也是乱来嘛，他说耶稣是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有很多神灵嘛，耶稣是其中一个那么他来救人了，救的太多，其他神灵不高兴，因为他们也想来救引起神灵的冲突很大，所以耶稣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向他们赎罪去了就说神灵不高兴所以哎呀好了我救人太多了我死了好了，那么这样的这就是歪曲基督教乱讲的说法嘛所以这些呢很多都是基于不正确的材料。当然也有佛教也书，有些书批记录的也是错误百出还有陈古应从前的还有个方舟子，他们都是乱讲基督教的，他随便引些圣经，而对圣经的原文、对圣经的注解全都不懂。所以凡是这些人，如果你跟他辩论，他说圣经什么什么，你就问他：你懂圣经原文吗？你懂希腊文？你研究过希伯来文你因为你懂原文而做过研究，还是只是从一书抄出来？那一书可靠吗？你追查他的资料根源，他就很多都不合格的好，我看有些不是理论的问题不回答。有一个问题说什么叫三位一体，那是比较难的难题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学的观念，而不是圣经里面有的神学的观念就是，当我们从前知道有上帝旧约的时候，当上帝来到人间变成耶稣基督，上帝也是耶稣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来到人间世上，然后还有耶稣去以后还有圣灵，圣灵也是上帝，那么上帝好像有三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他自己的存在，一个是他来到人间变成一个人的存在，而死而复活以后他之后又变成一个灵性圣灵的存在。如果这样的话，上帝是有三个表现这三个表现是他三个位格、三个情三种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三个是算同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同一东西怎么理解？就好像火的本身，火也有光，也有热，也有火本身，三个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这样举例，这就很简单，比较洁净的举例就比较洁净。好像水可以成为冰，可以成为固体，可以成为日体，液体是吧？液体也可以成为气体所以这也是一个东西会变成三种可能的表现等等。那么这个简单的理解就是从这些举例就可以理解好人的意识意念是不是属于物质的范畴呢？那么人的意识 跟物质不一样的，因为物质啊是基本上物质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过去定义就是你有障碍性的过不去的叫物质啊。后来当爱因斯坦出来之后，这E等于 MC square 就是物质是能量啊，能量就是物质啊。但是心灵呢，这不只是能量，心灵可以有能量，但心灵可以思维，能量是不能思维的。心灵可以理解数学，我觉得这个是人类最奇怪的，人能够理解数学，运用数学是人心灵最特别的地方。物质是绝对不可以理解数学，能量也不可以。心灵可以理解其他人的心，可以有爱，也可以有良知的要求，这些都不是物质的范畴，而是很明显这是另外一种现象。所以心灵跟物质是不同的啊。那特异功能呢、啊、所以一物啊无中生有，无柄二鱼是不是特异功能的啊？不是，因为特异功能从来没有试过喂饱人，我都说过了哈。啊，一物无中生有，可能是第一是骗人的比较多一般啊，啊，第二就是它推动东西，如果真的有能力啊，我好像还没有告诉你，就是有一个特异功能大师很有名的，我一讲出来谁都知道他是谁。那么他一演讲全场都动的啊，那么啊说他能力很大，功能很大啊，那么我就去听了一次两次哈。第一次因为他到大学演讲了啊，他说他一讲哦就全场都动，好我试一下，我去先祷告赶鬼。如果他是邪灵的话，那么他的能力今天晚上一定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他是真的人类潜能的话，不会受我赶鬼影响的。我就先去做这个实验，我就先到那个场地，我就祷告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揭盖这个会场，让魔鬼不能在里面，奉主耶稣救名捆绑邪灵离开。然后做了这个祷告以后啊，结果那个大师了迟了一个小时才到，才进来，到了以后也没有进来，过了十多分钟才进来，因为他到就知道不行了，所以他还过了十五分钟才进来。一进来之后他就啊说，今天呢我发功不那么厉害，因为这是大学，怕影响教授的形象。这说明今天不发那么多功，他知道自己不行啊！今天晚上，然后，但是他也试一下发动，我觉得他运用一种心理暗示，也运用一种催眠，总是告诉你，啊，如果我讲的时候代工演讲啊，如果我讲旁边人动的话，啊，那么这个啊是正常的，不用怕。他这样讲呢，事实上一直告诉你，你动好了。结果他用这种心理暗示这样来推的时候呢，结果呢啊，妈妈好像两个人真的闪动了，有啊，后面有个，要他又这样做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打坐啊，这样做，那边前面有个，这样啊，那么呢，我就好，我心里啊，奉主耶稣之名捆绑这个人邪灵离开，后面那个奉主耶稣之名捆绑他的邪灵离开，然后对准那个大师，我离他很近，我是第二行，奉主耶稣之名捆绑。他的邪灵离开，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他后面有个小小的啊阴影啊。原来一般说他是养鬼的，养这个小鬼啊。因为我一赶了以后，整场就没有人动了。结果那一场就没讲了两个小时，我睡着了。因为他讲话很沉闷的哈啊，他只是说有人动才过瘾，都没有人动，结果大家都不过瘾啊。那么到第二次我去。我也去有一次他来大型演讲什么啊，要请这个城里面有名的人去，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城里面人知道的，请我去，我一去，我一进去，那个大师本来看到我马上好像有一点表情变一变，然后才继续讲。因为呢啊，虽然我们没有对过话，如果我是神的人呢，他一定知道我进来以后真的也没有人动。所以那一次我心里面有赶鬼嘛，那一次我知道这个大师肯定是鬼附的，所以有这种特异功能能力是邪灵的，发功啊等等都是邪灵的，很多都是。所以如果灵验都是邪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啊，如果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但邪灵的能力就比我们大啊，所以他可以用很多奇怪的能力会出现。那么这种邪灵的能力呢，最后啊，就是你赶鬼他就不灵验啊。那么还有一个张宝胜。啊，这个许冠文啊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他告诉我，一批明星啊，成龙啊，那么去见叫他表演，他每碰一下啊， 那电啊电，他手有电，那电，结果许冠呢给他电了以后，就发现哎，怎么我的手有个针孔啊？原来这个不是真的啊，他是拿着一支针在手，一碰 原来是真的。许冠文还有一个张坚庭，是我学生的。许冠文甚至同学了，比我高啊几年啊，大学中文大学，他们看针孔就不对劲了，怎么是特异功能呢？是魔术骗人的啊？那么啊，而且他很气嘛，那个针啊，碰那么多人了、啊，艾滋病那么流行，你都谁都碰了、啊，而且明星最难说的了、不过他说成龙啊，什么明星全都信得不得了。只有两个不幸，就是许冠文跟那个张坚庭，因为他们是所有明星中唯一两个读过大学的啊，所以也有很多是骗人的特异功能啊。那么我但是有能力的也很多是邪灵的啊，所以我们就不要随便信那种所谓知道过去未来，这都是邪灵的工作。因为灵界邪灵能够看到第四度空间，看到过去，所以他讲得很灵验的啊。但是呢啊，邪灵不能讲未来的，你发现对未来就不很准，而且邪灵讲全球性的东西都没有，都不行了。历史的东西是上帝才知道，个人的东西邪灵可以知道，灵是很低的东西，所以各种神灵啊是低的，上帝是创造所有神灵的才是最高的，上帝是最后的啊。所以这些神灵呢是比较低的话，他不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这911没有一个大师知道，没有一个易经大师啊、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大师、什么预言大师，没有一个知道911，那么大事情也不知道，肯定那是不属于他们魔鬼可以知道范围，是历史性的。六四事件、东欧的改变、苏联改变，也没有人做预言。那么大师没有预言，反而小预言灵验，那奇怪，那显灵，那是就是邪灵的东西啊。而如果我们怕邪灵呢啊，也不用怕。邪灵就好像灵界的黑社会，他来，哎，你给我一点好东西，啊，我就不搞你，啊，你拜拜拜拜啊，他就不搞你，然后慢慢搞你一点，你要拜更多哈、那么越迷信他越来啊。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了，就不怕。如果邪灵来，哎，怎么你现在不拜我了？你跟从谁了？啊，你属哪一边的？哪个帮派的？我说，我是属啊江主席的。啊，谁都不敢动，什么黑社会不敢动你？我是张泽民的人，你敢动啊？我邓小平的人，你敢动啊？如果几年前，现在就没用了。那么我是最高的话，你就不敢动了嘛？我们属于耶稣基督，属于上帝的，是最后创造宇宙的永恒无限的神，不是诸神中一个。耶稣基督不是诸神中其中一个，他是最后的道的本身来到人间，所以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本身。就是超过一切，所以他的权柄最高。所以为什么我们赶鬼的时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如果黑社会到你门口要搞你，你说我奉张泽民的命要你走，他马上要走啊！张主席来的还能生存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以最高的上帝啊来奉他的名要你走的时候，我们这个捆绑邪灵离开，这就赶鬼的经验。我也曾经有奇怪的赶鬼的经验啊，不过都没时间讲了，将来有机会找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再跟他们讲。好，最后啊，还有一些文化中国，就是我们办的一个学术刊物，跟中国最高层的学术界来对话的啊，你有兴趣可以拿来看一看啊，买来看一看。这本书是要水平高的才看得明白的啊。我们又出了一个水平最高看不懂的书啊，那才表明有学术性啊。所以啊，所以你觉得自己有一定水平，你可以拿来看一看。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能够帮的，就帮助老师，因为老师水平一提高，他们的孩子们水平就高了。因为农村的老师们进去看看，原来他们都没有念大学了，高中毕业就可以当老师。如果一个都不能晓得那个电影，初中就出来了，那个女孩子连歌也不懂得唱啊，就叫更小的孩子。你能够帮助这种女孩子，这个老师那种女孩子啊，那么这个比较容易了。你帮一个等于帮一两千个其他孩子了，你提高一个老师就提高无数的孩子。 所以啊，我就把钱捐给老师，现在栽培老师们读大学。但是当然不知道北大去读了啊，如果到南大已经不得了了，如果甘肃的话啊，你只是读一个邮局大学教育部的啊，通过函授啊，就给他啊拿到一个大学学位，三年1000块一年，人民币多么便宜，3000块人民币，不需要1000块美金啊，3000块人民币等于600块加币，等于大概400块美金，你就可以帮助一个人成才，用三年读完大学，多么便宜！那如果400块美金，等于200多磅，更便宜哈、啊。所以啊，这不便宜，是数目好像小一点啊。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真的帮助中国是这条路，所以我现在开始展开啊，就在农村栽培老师的工作啊。这本来不是我原本要做的，但是你看到中国需要的，义不容辞就要做。所以这也是我最近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纪念我们有几个层次的工作啊，在中国我们希望就是把爱留在中国，在中国过去斗争很多啊，我们希望把爱跟宽恕种在中国的大地上，文化上，心灵上，让一个第一因为斗争已经忘了爱的文化，也因为忘了爱跟价值，变成只为自己为了钱啊，任何事情都做的这样的一种风气，我们希望留下一点点改变的东西，一点爱的、美丽的、牺牲的东西，把雷锋的东西重新种在它，或者是基督徒的雷锋，我们牺牲自己，希望能够中国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也希望大家纪念我们。那么我明天大概有一些我的书啊袋子会带进来，今天我带了一点点我的那种叫天晴的，是一个的啊，我们的通信啊，你可以拿来看看，我带来不多，你不过你可以拿来看看。那么还有今天带进来的东西不多了，这个就是我在埃及跟耶路撒冷研究圣经的可靠性、考古的根据、历史的根据的一个袋子啊，叫千古奇谜啊，这是第一次基督徒华人跑到啊埃及跟这些地方来引一套这样的东西哈、啊，是非常轰动在。香港跟北美都很轰动，因为香港的电视台出来，就用我当主角嘛，所以忽然之间我在街头都给人认得啊。然后到广州也看到了，因为广州人也跟我打招呼了，因为在珠江三角洲都看到了。那同时我在无线电视有其他节目也出了，所以一我是麻烦了，以后我要戴这个墨镜啊才行啊，因为人都认得我了。啊，原来那种明星一样给认得也不是很快乐的，总是有人跟你聊天，在什么地方都有啊。那么啊，这个袋子是非常好，因为是从理性上可以肯定圣经，从灵性上也可以栽培我们属灵的生命啊。这一套多少钱呢、啊？好像大概30磅吧，它有9个9值在里面啊。